薛仁贵带病升帐，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本来六军将士士气不振，当主帅的再没有主心骨，军心涣散，这仗就没法打了。所以呢，薛仁贵抖擞精神，鼓舞士气，讲完这段话之后，吩咐一声，抬起备马，亮全队迎敌。为什么亮全队鼓舞士气？这当兵的就得打仗，这当兵的老爷没事，老爷不打仗就糗了，就非得通过打仗啊，不住的锻炼，那个士气才旺盛。就这样亮了全队了，皇上李世民也来了情绪了，备好了逍遥马，手提定唐刀，全身披挂，也跟着大帅到了两军阵前。多日不亮队了，今天是晴空万里呀，稍微有几朵白云，这个天气啊不冷不热。你说这要不打仗，过太平的日子，旅游旅游，那多潇洒呀。偏赶上这个战争频繁呐，不打也不行，你不打他，他打你，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人们光顾打仗了，谁看着天呢？没人看。两军阵前列阵之后，薛仁贵在马鞍桥上手托大戟往对面观瞧，一瞅三川六国的人马是兵强马壮，往少说有三万人，摆的是天地三才阵，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七星旗、北斗旗，迎风招展，正中央三丈三尺高的坐都旗。有人说这字儿不念都，念道，叫大道旗，反正念起它别扭，反正都旗道旗都那么回事吧，就是帅旗就得了。火红缎的大旗掐着黑边儿，行书就卷，正中央绣着斗大一个羊字，在旗脚之下闪出两匹马来，上身手一匹大青马，鞍颤交环，锃铃刷亮，马鞍桥端坐一人，金盔金甲大红袍，长得相貌丑陋，手托锯齿狼牙和扇板闷刀，一眼就看出来了，白虎关大帅杨帆。下垂手一匹花马，马鞍桥上坐着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不是骑马，侧身在马上坐着，两条腿在一边。那个说这怎么回事？原来这个人有毛病，歪脖子，那脖子正好歪到肩膀那去，他要正着骑马呢，他什么他都看不见，所以侧身骑马的脸正好对着前鼻，你这玩意儿变得不变的吧。头上九梁道金，九道梁，九道梁还镀金的，锃明刷亮。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金簪别柄，身穿南绣平金大红八卦彩衣，前后的阴阳鱼，上头绣的前三连坤六段离中须坎中满，绣的八卦呀。双舞的丝绦，背背双剑，手托插条杖，穿的挺立正。往脸上一看，哎呦，这人这个难看的劲儿不次于杨凡呐。说脖子歪，本来就够瞧的了。这位这五官长得太难看了，跟包子一样，都缩在一块儿的都。眼睛、眉毛、鼻子、嘴正好长在一起，其他的地方都是空白。谁还瞧这个别扭？黄焦焦的须髯扎蓬着，大耳山峰，面带奸诈，两只小耗子眼睛闪动着，放着两缕蓝光。他那眼光都是蓝的。这是人吗？ 不知道是黄鼠狼子变的还是耗子变的，说白了整个大耗子精。你别看那样，稳当怀中抱着三角令字旗，在老道的后边有20名出家的小老道，每人掌中一条插条杖，看来是老道的卫队啊，增加了援兵了。再往他们身后看，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凡是当将官就100多号，是盔明甲亮啊，一个个扬眉吐气，是舔胸叠肚，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人家打了胜仗了嘛，当然趾高气扬了。薛大帅看罢多时啊，吩咐其他人压住阵脚，本帅亲自打话。程咬金在后头看得清楚，这马往前一催，薛仁贵在这个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好像没摔下来。弱不禁风啊，太虚弱了。哎呦，程咬金这心呢就提了到嗓子眼儿，心说仁贵呀，仁贵呀，难为你了，你现在这么大的年纪了，身体这么虚弱，理应当养病啊，这还得带两军的钱玩命啊，不愧是干国家忠良，为了大唐朝的江山社稷豁出这把老骨头去了，真有点心疼啊。程咬金眼泪好像没掉下来，但是薛仁贵马到阵前，把大戟一脱，来杨盘过来搭话。哎，你说这玩意邪门不？你别看在马上直晃荡，弱不禁风，到了前敌了，一抖擞精神，变了俩人，眼皮也撩开了，眼睛也放出光来，腰板倍儿直，判若两人。这人就犯这个病啊，人来疯，人来疯的。你在屋眯着，哎呀，完了完了，越眯越对。在人前，哎，一抖擞精神，他就变样了。何况这两军阵前是玩命的场所，人家对方不怜悯你这个，说行啊，你有病，我别砍你了。哪有那事？有病也得砍你，你装熊也不行。薛仁贵这么做就对了，跟没病一样，俩眼倍儿亮。杨凡看罢多时，刚要催马过来，那歪脖子老道说话了：“不量天尊，徒儿，你在旁边待待，为师跟他搭话，师傅多加谨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歪脖子老道亲自出了马了，这匹大花马皮条跑好，来到薛仁贵的马前，鼻溜一打，薛仁贵站住了。这老道侧身坐着，脸歪在肩膀着，跟薛仁贵正好打了对脸，那瞅这边别劲儿，他难受。薛仁贵打量打量，他没见过呀，不知对面仙长你是何人？无量他，你先别问贫道，我先问问你，你就是平辽王薛仁贵吗？不才，正是本帅。哎呀，薛大帅呀，一个雷天下响啊，提起你薛白袍来，肤如皆知啊！哎呀，想当年你这脸呐，又打地上落到天顶上去了。平定高丽国，立下血汗战功，又打普普通通一名火头兵，升到平辽王，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也不多见呐。真叫贫道佩服啊！别看我是个出家人，我也知道有你这么一号。 我只说像你这把年纪了，也够份儿了，在山西绛州龙门县一养老就得了呗。哎，你干嘛领兵带队来到两军阵前呢？你犯得上玩这老命吗？哎，这是一。另外，你们唐营发生的事情，贫道了如指掌。你们是逆势缠身呢、啊，嗯、哎。你有个宝贝儿子叫薛丁山，把你气得死去活来，大口吐血。听说这薛丁山挺不是东西，就他这种人品，在西凉国也没人容他。他不是个人呢，把亲爹气成这样，他是个人吗？那么究其根源，坏事都坏到小贱人樊梨花的身上。这个樊梨花喜新厌旧，把我徒弟给抛弃了，又爱上你儿子薛丁山了。他爱他什么？爱他地位吗？不见得，杨凡的地位不次于他呀。那还用问吗？肯定爱上的那张小脸蛋了。哎，哈哈哈哈哈哈！就因为樊梨花，你们唐营是耗子动刀，窝里反，打了个不可开交。薛仁贵啊，你像这样，你们这个仗还有法往下打吗？没法往下打了。贫道不才，这次来到白虎关，一是看我徒弟杨凡，二则我想会会大元帅薛仁贵，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讲说明白。我薛大帅啊，适可而止吧。尽管咱们是两国的仇敌，我们对你还是尊重的。嗯，你是个英雄，你是个人物，我们赞成你，不想跟你闹翻了。贫道这次来不是为你，我是为薛丁山而来。薛仁贵，你能不能把薛丁山叫到两军之前？贫道我要跟他算算账，我看看这个小白脸的何许人也。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啊？他把我徒弟的媳妇给夺走了，能跟他玩得了吗？我要问问他使用的是什么手段，我要提几个问题叫他给我答复。薛大帅，我不说我会看病也差不多少，我看得清楚，你印堂发暗，眼圈发青，你是重病缠身呐、啊！别看你越无扬威，你这是故意做作呀，实质上你太虚弱了，你能打得了仗吗？你何苦硬撑着呢？你不如换薛丁山来，我把他杀了还给你出气了，不知薛大帅以为如何？你说这怎么办？你说这老道哪头的？他说些话薛仁贵听着还挺顺耳，有真那么回事，有些话听着还刺耳，不愿意听。你看薛仁贵怎么恨薛丁山行，这话要从敌人嘴里说出来，他就不爱听。仁贵听罢多时冷笑了一声，县长，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您是哪位呢，您能不能报通名姓，咱再接茬往下说。哎，好好，无量佛，哈哈哈，我告诉你，我住在西凉国巴特鲁山巴特鲁冠巴特鲁顶巴特鲁峰，我是巴特鲁庙的老道，我人送绰号叫牛头祖师啊，父姓诸葛单字随，牛头祖诸葛随，记住了吗？仁贵一听这玩意真变的，什么叫巴特鲁巴特鲁的，都鲁在一块了都。哦，您就是牛头祖师。对，我还有个师兄叫白骨道人，我们两个人教了个徒弟，就是白虎关大帅杨凡。那么徒弟有事儿，老师不能看看吗？这是理所应该的。这回听明白了吧？怎么样？ 还没等薛仁贵往下说话呢，在薛仁贵队伍里边嗷一嗓子：“大帅，少跟他废唾沫，这种妖道理他作甚？俺周青大哇凉。”像闪电一般飞出一员虎将。薛仁贵一看，老兄弟周青，大刀周青，一员猛将。周青干嘛过来？心疼大哥薛仁贵。的确大哥是硬撑着，能打得了仗吗？说话可以说，动手不行。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不能看着不管。出于这种心，拍马舞刀出来的。不容薛仁贵讲话，周青把大刀举过头顶，斜肩铲背，唰这一刀奔着歪脖的老道就砍下来了。牛头祖看得清楚，喊了一声造孽，五梁佛唰一带这匹马，真灵活，唰就闪到旁边去了。周青一刀走空。薛仁贵一看，兄弟，你大哥，你回去歇着，把他交给我了。薛仁贵一看周青像疯了一样，只好如此，拨马回归本队观战。这周青左一刀右一刀就下了绝情了。歪脖子老道诸葛随还没等还手呢，杨凡拍马舞刀冲上来了。师傅，你回去歇着吧，刚才您说的句句都在理，但是您别忘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该的他死你劝不了。师傅不用劳动您精神大驾，您那能耐跟他们身手啊，有失身份，交给弟子我了。梁鹏、杨凡，不要口吐狂言，还要多加检点。我明白。歪脖老道博大花马也回归本队观战。再看杨凡舞动和善把闷刀跟周青就倒在一处，两把大刀光滑闪烁，都玩了命，谁也不说话。哎呀，周青啊不是杨凡的对手，正好周青一刀往下一砍，杨凡横担铁门栓往上一架，啊他周青的刀正好剁在杨凡的刀杆上的，由于用力过猛，周青的刀就撒了手了。打呀！哎呀！周八爷一抖了手，拨马就走。杨凡能叫他走吗？催马就追上了，大刀举过头顶，姓周的你在这啊！刀光闪过，再看周青是人头落地，一刀就给劈到这儿。薛仁贵看得清清的，仁贵一看，哎呀，兄弟！一着急，哇一口血又吐出来了。他做了病了没说吗？一着急就吐血，人身上有多少血？造血功能也供应的不及时，老往外吐，能有个不虚弱吗？罗章、青英两匹马赶紧过来夹住薛仁贵，把大元帅给扶住。程咬金也闯上来了，仁贵，实在不行收兵撤退吧。你别看薛仁贵吐血，可没昏过去，用袍袖把血沾了沾。各位，没有什么关系，仗还得接茬往下打，来把尸体抢回。当兵的往上一闯，把周青的人头尸体都抢回来了。跟周青关系好的人无不落泪呀。周青刚死，薛仙图拍马舞枪是直奔杨凡。薛仙图眼珠子都红了，要给周青报仇雪恨。杨凡呐，拿命来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十五六个回合，让杨凡手起一刀是斜肩铲背，把薛仙图劈为两半，哭穷的死尸再落下马。唐兵一阵骚动，抢尸体拉马匹。哎呀，大伙一看坏了，两员大将毙命。还没等薛仁贵反应过来下一步怎么办呢，两个磕头的兄弟周文周武双马齐出，左右夹攻，围住了杨凡，也不说话，刀枪并举着，咔咔咔咔咔咔。杨凡一看，还好，好，好，好，啊，俩打一个，你们还有多少？你们都过来！我杨凡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来吧，有多少我赔多少。舞动大刀，一人敌住二将，二十几个回合，咔咔两刀，把周文周武是劈于马下。按现在钟表说，没超过十五分钟，四员大将毙命。唐军那个士气本来就不高，这一看呢，唰，几乎低落的零点呢。那说着玩呢，那是。薛仁贵哇哇，这个血就吐开没完了。这仗还有个打吗？怎么个打法？秦汉斗一虎，两个部下的将官火往上撞，每人掌中一条大棍飞身而出，又双战杨凡。杨凡也有点累了，力敌四将，杨凡一琢磨也差不多少了，哎，适可而止。这俩矬子一前一后两条棍子老砸我这马腿，这玩意儿也够瞧的，一个不留神我非吃亏不可。杨凡想到这儿，把大刀一晃，拨马出了圈外。哎，慢慢，我说几句。二将横棍在旁边听着，我说我跟你们二位不过话，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还得跟薛仁贵说。哎，我薛仁贵，我说话你听得见不？哎，听得见不？我说咱这么打有什么意思？有个重要的事情你忘了不成吗？前些时咱俩打赌机长破我的白虎大阵呢，现在阵还在那放着，你也没破了啊。当然唐营出了不少的逆事，你难以分身。现在樊梨花那小贱人也走了，薛丁山也进了劳军营了，你们这个逆事基本告一段落了，咱这茬还得捡起来呀。薛仁贵，敢不敢破我的白虎阵呢？有种没有？有种进阵呢、啊、要是认栽了，你就说句痛快话，咱们话付前言。这不李世民也在战场上吗？赶紧交降出帝顺表，双方罢兵，不就完了吗？薛仁贵，你得给我个明确的答复，你想怎么办？这不是逼人吗？薛白袍缓过这口气来，冷笑了两声，杨凡休要欺人太甚。我薛仁贵说话历来是算数的，既然已经打赌击掌说破你的阵，当然要破。你就是刀山我也得上，油锅我也得跳、啊、好，好，好，好，够意思，够个男子汉大丈夫。要如此说来，薛仁贵跟我进阵吧。来，现在就进阵，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杨凡说着话拨回马去，来到歪脖子老道近前耳语了几句。歪脖子老道不住的点头，好，就按你的话办。再看杨凡洋洋得意，单手提刀直奔白虎山。薛仁贵也不示弱呀，赶紧传下令箭，带着三万生力军要进白虎阵。